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现在是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间了。我们在上一次的认识圣经节目里，我们已经讲到创世纪37章。我们上一回我们看了1到8节，我们讲过啊，雅各不应该太宠太偏爱偏心约瑟，即使约瑟是他很爱的妻子所生，那拉结所生，但是呢有很多理由，爱约瑟也好，你不爱不行也好，你也不该那样做，因为那样会直接的引起约瑟的哥哥们对约瑟的憎恨。你看，在创世纪37章，约瑟做了个梦，一开始啊，在这个5到8节那里，他就说我做了个梦。啊！我在田里捆禾架，然后我捆的那禾架站的，你们捆的禾架都围着我的那一捆呢下拜。他把这个梦告诉他哥哥，你告诉他哥哥之后，他哥哥心里能痛快吗？痛快不了啊，是吧？你是老几啊？你排行那么小，可是你竟来竟压在我们头上。到了7、8节。就记载约瑟又做了一个梦，他就把这个梦又告诉他哥哥，他们啊，他哥哥们不相信约瑟将来会治理他，只是因为这个梦使得哥哥们更加恨他。那么9到11节的经文就这样记载了，9到11节说，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兄弟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
是啊。
然后11节就说，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约瑟把梦做了之后又告诉了哥哥，11颗星向他下拜啊，其实他哥哥知道他梦里讲的是什么。在启示录12章1节也记载同样一个比喻，说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这个意思就是指以色列国啊。约瑟的哥哥们也知道约瑟讲的就是指他们这些以色列的孩子。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开始，创世纪，你觉得吧，这个创世纪这卷书哈，就像没开花的花蕾一样啊，我们越往下读，哎，这朵花就慢慢打开啊，这朵花蕾一直要到启示录才完全的打开。不过在这里我们就很清楚啊，启示给我们12个星啊，他说11个星和太阳月亮加起来他自己12个星的含义，我们就不用猜测了啊。老雅各，约瑟的爸爸，那太明白梦的含义了，所以他就责备约瑟，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都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约瑟能怎么回答？约瑟顶多说，那真是我梦见的，我没法子啊。他没有加以解释，因为梦很清楚。 而他哥哥们却是忽视他，瞧不起他，他们认为那根本不可能啊，他们绝不会向约瑟下拜，是吧？你算老几啊？好了，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十二节。十二节说，约瑟的哥哥们往示剑去放他们父亲的羊。雅各这一家这个时候是住在希伯伦，也就是在耶路撒冷以南20多里路的地方。示剑是在耶路撒冷以北，约瑟的哥哥们呢放牧的地方离家是比较远的。那十二节说他们在那放附近的羊，十三节就讲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示剑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那么雅各的爸爸以色列啊，那么叫他去哪约瑟就去哪，约瑟很听很顺服的父亲，所以他说我在这里，意思说我愿意去。十四节呢就清楚地讲了，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儿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示剑去了。约瑟从希伯伦走到示剑，不过到那就迷了路啊，因为示剑那个地儿呢地势起伏不定。所以15节到17节就这样记载，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丹去。约瑟就追赶他哥哥，遇到他们在多丹。那么在这里呢，多丹呢是示剑以北很远的地方，那是靠近以斯德伦谷的，或者叫耶斯列谷啊。约瑟的哥哥们是在那里牧羊。接着18到20节就这样记载了。18到20节，经文说，他们远远的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这里要杀人了，这个罪又要来了啊！罪已经辖制了他的哥哥们，他的哥哥们实在是恨他，他们彼此商量要把他杀了，然后看他的梦能不能实现，能不能成就。我们先不看这个事的发展，而是先停下来思想一下。你还记得我上回节目时间谈到，就是关于约瑟跟基督之间那个相似的地方。约瑟跟基督有6个地方很相似，那有6点。如果你有笔记的话，你愿意记的话，我可以讲慢一点让你记啊，可以帮助你进一步的了解约瑟。首先第一个，约瑟的出生是属于神迹啊，也是因为神垂听了人的祷告。你看创世纪30章22节记载，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主耶稣是童女生的，主的降生也是属于神迹。那么第二呢，第二方面，那就是约瑟深受父亲的宠爱。主耶稣是天父的爱子，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第三，我们看彩衣啊，约瑟的彩衣使他跟众人分别出来。那基督也是分别出来的，希伯来书7章26节说，他是走远离罪人的啊。那么第四，约瑟向哥哥们宣告说他要治理他们，主耶稣也宣告自己就是弥赛亚。约瑟的哥哥们讥笑他，同样世人也讥笑耶稣啊。其实钉在耶稣十字架的牌子所写的是什么？那上头的字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这几个字啊，是吧？ 那么第五呢，就是约瑟受他爸爸的差遣去找他哥哥，耶稣也是受父神的差遣到他的弟兄中间，他来是要寻找以色列家的迷羊。那第六，约瑟受到的哥哥毫无理由的憎恨，而主耶稣也是无故的被弟兄憎恨。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说，他们无故的恨我。好了，那么回到刚才那故事呢，约瑟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啊，才找到哥哥们，而哥哥们呢，老远看着约瑟来，就在那设计谋要陷害他了。约瑟穿的那件彩衣表示他的地位，虽然他比哥哥们小，可是在地位上呢，哎，就比哥哥高，得父亲的宠爱，所以导致哥哥们嫉妒憎恨他，甚至现在来设计谋要杀害他了。刘辩已经失去了他长子的地位，不过刘辩会思想，他判断也比较成熟，所以刘辩就出来了，出来阻止弟弟们说不要杀害约瑟。创世纪三十七章在二十七节那里就这样记载，创世纪三十七章二十七节，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啊，亏得有刘辩啊，刘辩提了这个。约瑟的彩衣呢，那是他的弟兄们最嫉妒，因为彩衣代表约瑟在弟兄中地位是超越的，是不同的。根据长子继承权的律法呢，年长的哥哥有优先得到任何东西的权利，所以他们就把那件一向都憎恨的彩衣呢，就把从约瑟身上给剥下来，硬脱下来。那么二十四、二十五节就这样记载啊，二十四、二十五节，他们把彩衣剥下来之后，这个二十四、二十五节，他说把它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我们看到这个约瑟啊，他不死还是流变，流变，他看到这几个小弟弟真的要杀约瑟，他心就软啊，他听见了要杀他，他就要救约瑟脱离，说不要害他性命了啊，不可以流他的血，可以丢在野地的坑里，别下手害他。刘辩的意思要救约瑟脱离这些哥哥们的手，把他归还给父亲。那可是约瑟到他哥哥那里呢，他们脱了他外衣，就是那件彩衣，然后把他丢在坑里，但是坑是空的，坑里边没有水呀。 你看二十四二十五节，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面没有水。二十五节，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药，要带下埃及去。哎，那么巧了，当时正好有一对骆驼商人经过，于是犹大灵机一动，就提议说：“哎，把约瑟卖给他们吧。”二十六、二十七节啊，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兄弟就听从了他。哎，于是呢，犹大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同胞兄弟互相残杀，提了个建议，其他的兄弟也表示赞同。其实他根本不在乎用什么方法，他们只是把眼前的眼中钉能够拔掉就行了啊。他们知道这些以实玛利人会把约瑟带到埃及，可能还会把他当成奴隶一样卖给人，在当时是一旦成为奴隶就等于没有性命了所以他们知道从此一定再不会有约瑟的消息。接着创世纪三十七章二十八节就说了，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讲定二十舍客的银子， 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也许读这一章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糊涂啊，到底这些骆驼商人是以实玛利人呢，还是米甸人啊？难道圣经这里记错了？曾经有些这个查经班的学生啊，来问这个事儿啊，说他是从圣经找到一些错误，说有1000个所谓圣经错误，其中一个就这个骆驼商人到底是以实玛利人还是米甸人？为什么一会儿米甸一会儿以实玛利？问题很有趣，值得我们深入去探讨。首先，这个问题告诉我们，那些批评圣经、指责圣经有错误的人，他们会把圣经正确的记录都解释成错的。换句话说，圣经所记载的都是正确的，而他们呢，在他们的眼里呢，所有都是错误的。到底以实玛利人是谁啊？以实玛利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的后代嘛，对吧？米甸人又是谁呀？米甸不就是亚伯拉罕另外一个儿子米甸的后代吗？以实玛利是由埃及那个使女夏甲生的。米甸是谁呀？是萨拉死了之后，亚伯拉罕另外娶了谁呢？娶了基土拉，然后米甸就是由基土拉所生。所以以实玛利和米甸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他们也和雅各这群儿子有亲属关系。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是谁呀？以色列人就是雅各的12个儿子嘛。另外一方面，以实玛利人在那个时候大约有多少人呢？以实玛利比这个以撒大啊，所以可能那个时候有100多个以实玛利人。米甸有多少人呢？米甸在以撒之后，那么在以撒之后出生，他们的人数不可能太多啊！而且在那个时候呢，旅行可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什么呢？旅行你要越过沙漠到埃及，他们得连群结队去的。一方面是可以互相照应，一方面因为他们的这个目的相同，去做买卖，另外一个之间又有亲属关系，彼此认识，所以很自然就一块作伴去埃及。神的话就够有意思啊！神的话说，只要你好好的虚心去思想，你就会看到它里头这个丰富的含义。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呼啦啦的就看了好几张圣经，甚至还以为圣经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其实呢，神的话太有意思了，神的话一切的记载都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的。好了，我们再来看37章从29到31节的记载。37章29到31节，经文说，流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兄弟们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才好呢？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哇，这里这10个兄弟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圣经没有记载到底他们有没有把真相告诉流便。总之，流便一来看见约瑟没，就急了啊！流便的急了。我认为他们说了，可能流便想去追，但是他们不让追，追也没有用，是吧？那些商人已经走得很远了，所以虚构一个故事来骗他爸爸。骗雅各，宰了只公山羊，然后在约瑟的衣服上蹭了点血。那么他们从这个故事里头就觉得说编的是挺好的，演的也逼真，然后就装的根本没见到约瑟一样。其实呢，他们是认得那件彩衣的，可是却表现不认得的样子，去问父亲认不认得。雅各当然认得了，所以他很自然会想到，不行了，儿子可能遇害了，有生命危险了。33节就这样的记载了。33节说， 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难受啊，是吧？我们思想一下，他们兄弟杀了一只公山羊，把羊血涂在约瑟的彩衣上，用公山羊的血来骗他爸爸，这个手段会不会使我们想起以前我们讲过的圣经记载？记不记得利百加和雅各曾经用山羊羔代替野味来煮给以撒吃，而且用这个山羊羔皮儿包在雅各的手上脖子上来骗他爸爸的祝福，是吧？好，现在雅各的儿子竟然用公山羊羔的血来骗他自己，他们把染了山羊血的彩衣交给雅各，问他认得这件彩衣不？又说看来他好像给野兽吃掉了。你说这个老爹啊，这个以色列老雅各心里能不难过吗？难过极了，他就肯定，他认准了他心爱的儿子约瑟死了，已经死了。我们留意到雅各受骗的方法正是他过去使用过的，所以新约圣经加拉太书六章七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雅各过去种下的恶果今天自己收，吃不了兜着走，自己收。他过去用欺诈的手段，现在他当了父亲的孩子就用过去的手段来欺骗他，来对付他，这真是叫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这个自然定律永远不变的，在属灵的层面上也是一样，对我们信徒来说也是这样。如果你以为自己是神的儿女就能够犯点罪吧不要紧，反正父神疼我，你错了。曾经有个传道人啊，跟另外一个人的妻子有过不寻常的关系，那么我去跟他谈的时候，他竟然认为自己是主的仆人，不像普通信徒，所以他认为主会容忍他这样做。后来他才觉悟到，神绝不容许罪的存在，你不认罪不悔改的话，你不求神保血遮盖洁净你的话，你永远这个罪的恶果你一定要自己承受。好了，下面创世纪三十七章三十四三十五节就这样说了，三十四三十五节就记载说，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是创世纪我们看到记录雅各的伤痛，三十七章所记录雅各的伤痛，让我们可以理解到，因为他太爱约瑟，但是他的伤痛也显示出他还没有学会靠信心而行。他在比努伊勒的经历使他知道不能靠自己的肉体，可是到现在他怎么还没有学会凭信心去行呢？我们拿他和大卫来相比啊，大卫曾经为他的儿子的死痛哭。大卫和雅各以色列一样啊，爱自己的儿子，他知道儿子不会回来，不过他却知道将来有一天自己也要去儿子那里。大卫的信心是不是？这就是大卫的信心啊。儿子死是难过，可有一天我会跟他见面，我会跟他在一块。雅各却没有这种信心，所以他的哀伤是不正常的哀伤。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亲人离世了，我们不是不哀伤，人有感情嘛，是不是？人是有血有肉的，不可能说是个木头没有感情，那是机械人。人有感情的，因为我们一家人一起生活，那到时候亲人离世了会疼，心里会痛，那么也会挂。但是如果你那种疼痛挂的过度了，那你就是没有看到 将来有一天我们在主里还要见面。那你对复活的大能还有问号，你相不相信复活？不相信复活根本就不是神的儿女，是吧？不相信复活那跟佛教跟道教有什么不同啊，是吧？只要今生行善积德，是吧？我们不是的，我们靠的是复活的主，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复活，肉身复活与主同在，是吧？好了，弟兄姊妹，也许你也有过雅各大卫的经历，失去自己的孩子或者家人你很难过，我希望你学习靠信心而行。你是神的儿女，你失去了孩子也是属神的，你必须有这样的信心走下去，因为一天，总有一天你们会相见。世人不信的人没有这样的信心，可是我们基督徒就可以凭信而行啊。最后是36节，最后一节了，那就是说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最后这一句话就决定了约瑟以后就在埃及过一个坎坷的人生。那么约瑟终于被卖到埃及去了，那么37章，创世纪37章，我们就看到这里结束。接下去呢，我们就会往下看，看38章。所以呢，我希望你呢，把38章，起码把38章看完。其实最好呢，你把约瑟的故事一直看下去啊，看到将来怎么样在埃及啊，在埃及地怎么样的他的生命的坎坷，以后。约瑟也坐牢了哈，坐牢之后，哎，怎么样又被埃及王重用？以后又怎么样使他的家族免于挨饿？那他的家人最后的哥哥都来找他了。那这个故事情节呢，我们先看一看，然后我们熟悉了这个故事之后，我们下次来查38章，这样我们来领受这个圣经事件给我们的属灵意义。那样就会比较容易领受啊，在圣经我们对它的了解和领受方面，那我们都希望能够在圣经本身我们熟悉。约瑟被卖到埃及去，那么以后就开始了他的埃及的人生。那我们下次看38章。好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你。
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来信请寄到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香港沙田沙漠的沙，田稻田的田，田园的田，沙田田心村，田也是稻田的田，田园的田，心是心脏的心，村乡村的村，田心村247号，地下，土地的地，地方的地，下，上下的下，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写给唐中就可以了。唐是唐朝的唐，中精忠报国的忠。愿神赐福您，再见。